这里是 F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6年10月23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欢迎各位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请听小山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叙利亚阿勒颇战事又起，俄罗斯推动的短暂停火昨天晚上中断，叙利亚政府军以及盟军俄罗斯昨晚即开始对阿勒颇恢复轰炸。联合国原本打算利用短暂停火开展人道援助以及转移伤者的紧急行动落空。土耳其司法部宣布，自7月15日发生未遂政变以来，已经有35000多人落入法网，受到调查的人员总数更高达82000人，其中26000人虽然获释，却依然要受到司法追究。中共18大六中全会定于明天在北京开幕，此次会议主要为明年19大铺渡。不仅涉及确定共产党政治领导路线，包括经济反腐，而且政权领导班子的人事安排也非常引人关注。中国官方对美国派遣驱逐舰在南海西沙群岛海域自由航行提出抗议的声调愈加尖锐，继中国国防部和外交部表达抗议之后，官方的人民日报今天发表社论，警告中国不会任由美国在南海肆意胡来。中国移动电话推出新的严厉控制措施，规定手机如下载装有翻墙软件，即被视作恐怖分子。手机翻墙软件可能被公安部列为了2级暴恐软件。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计划10月25日访问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打算在与杜特尔特会谈中建议提供约5000万美元的援款，帮助改建杜特尔特家乡地区的农业系统。但是由于杜特尔特先期访问了中国，中国许诺提供大笔援款，因此杜特尔特是否接受安倍的建议，日本方面陷入了迷茫。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小山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叙利亚阿勒颇战事又起，俄罗斯推动的短暂停火昨天晚上中断，叙利亚政府军以及盟军俄罗斯昨晚即开始对阿勒颇恢复轰炸。联合国原本打算利用短暂停火开展人道援助以及转移伤者的紧急行动落空。叙利亚政府军以及俄罗斯和美国等联军相互指控，应当对停火中断负责。据本台报道，叙利亚阿勒颇短暂停火突然被中断，叙利亚政府军与俄罗斯立即恢复对阿勒颇的轰炸。当地目击证实战火激烈，叙利亚政府军士兵向阿勒颇反政府武装发动攻击。叙利亚政府军与盟军俄罗斯集中向阿勒颇东城萨拉赫迪纳街区发动进攻，当地被认为是反政府武装统管阿勒颇以及叙利亚东北波哈迪纳地区军事行动的指挥中心。阿勒颇东部城区遭到交战双方枪弹以及火炮攻击，空中也有飞机出动轰炸。根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叙利亚政府军出动大批地面部队试图攻占阿勒颇的东区。阿勒颇反政府武装试图劈开火力迂回从阿勒颇西南打开缺口，希望打破叙利亚政府军对阿勒颇的包围。有消息说，俄罗斯与美国相互指控对阿勒颇轰炸负责，俄罗斯指控美国以及联军轰炸叙利亚犯下反人类罪。阿勒颇此番停火持续3天，该停火由俄罗斯和叙利亚当局提议，主旨为人道救援提供窗口。根据本台报道，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停火完全失败，因为没有任何一个阿勒颇居民得以撤离转移。阿勒颇居民在3天之间没有出现在俄罗斯开辟的6条人道走廊上。占领阿勒颇东部的圣战组织拒绝俄罗斯的建议，圣战组织认为那将是完全的投降。美国总统大选又有10月惊奇，危机解密记录希拉里曾经接受汇款1200万美元。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当第三场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结束，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希拉里将以较大优势赢得这次总统大选之时，维基解密23日公布， 摩洛哥国王2015年曾向克林顿基金会支付1200万美元，以换取希拉里在摩洛哥的一个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美国总统大选又有新的十月惊奇，这次不再是特朗普性侵，而是希拉里受贿。最新的十月惊奇之处还在于，危机解密的揭露来自希拉里与他的亲密助手，被希拉里视为干女儿的阿伯丁之间的邮件，而一向力挺希拉里的 CBSN 电视台第一时间播放了危机解密揭露希拉里的视频。2015年希拉里在宣布竞选总统之前，曾和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私下协议，摩洛哥给希拉里的丈夫克林顿的克林顿基金会支付1200万美元，交换条件是让希拉里于2015年5月在摩洛哥的古城马拉卡什召开的克林顿全球倡议大会上发表演讲，这在希拉里工作过的美国国务院已构成受贿行为，但希拉里仍然收下了这笔钱。希拉里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而由她的丈夫和女儿代替。阿贝丁在邮件上写道，烂摊子是他制造的，他应该心中有数。所谓烂摊子是指希拉里的三位总统竞选顾问认为希拉里参加摩洛哥会议将影响选情。三位顾问还对希拉里在克林顿基金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质疑。
土耳其司法部宣布，自7月15日发生未遂政变以来，已经有35000多人落入法网，受到调查的人员总数更高达82000人，其中26000人虽然获释，却依然要受到司法追究。请听本台记者刘芳的进一步报道。
法新社引述土耳其当地媒体周日早间的报道指出，周六晚间，土耳其司法部长贝基尔·博兹达在位于该国西部的阿费永·卡拉西萨尔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披露了相关消息。7月15日，土耳其军方内部派系发动政变，试图推翻现总统埃尔多安。政变失败，引发惨重人员损失，至少造成265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未遂政变后，政府当局发动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除大批军人被捕外，还有许多大学教师、司法部门官员、媒体工作者、学者、警察、卫生机构工作人员等也未能幸免。清洗运动受到西方国家抨击，安卡拉谴责流亡美国的居伦运动领导人主导了政变，并向美国提出引渡要求。现年77岁的居伦是一名伊斯兰教士，1999年以来一直生活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的乡村。居伦否认相关指控，同时美国国务卿克里也曾表示，华盛顿需要可信证据来支持引渡请求。据报道，土耳其建国以来曾经历过多次军事干预政治的经历，并且遭遇过4次政变，其中2次迫使政府更替，但军人没有接管政权。历次政变尝试都引发严重后果，然而都无法与今次发生的一幕相比。未遂政变后，土耳其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清洗运动，该国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一定要清除国家机构中策划制造未遂政变的病毒，他说密谋者将无处可藏。
中国对移动电话推出新的严厉控制措施，规定手机如下载装有翻墙软件，即被视作是恐怖分子。手机翻墙软件 APPP 已被公安部列为2级暴恐软件。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书记报道，据香港传媒援引中国大陆网上消息说，中国人民手机如载有翻墙软件，即被视作是进行网上暴力恐怖活动。苹果日报引述大陆网上消息说，新疆一名网民早前因涉下载被当地公安厅列为2级暴恐软件的手机翻墙软件，竟被公安列入犯罪调查。有内地网民直斥当局的做法离谱，大家都要成为恐怖分子了。根据中国官方传媒报道， 明天24日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六中全会将会审议两份强化党内反贪机制的文件，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作为配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反贪的铁杆搭档，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共不搞多党制下，只能依赖一套自我监督、自我净化、自己给自己开刀的机制。据郑书记引述香港明报今天在一篇分析文章中指出，即使六中全会通过上述两份文件，效果也成疑。自从习近平上台掀起反腐风暴，中共在党政军系统的一批高官纷纷落马。作为中纪委书记、政治局常委王岐山被视为中共党内反腐的急先锋，他更被民间视为配合总书记习近平从严治党的铁杆搭档。明报根据北京消息人士指出，王岐山曾经在多个不同场合向一些红二代解释反腐时说，没有一个人是我抓的。他强调纪委系统只是在党内查出违纪的党员，而其他的事就是检察院、法院的事。报道引述北京历史学者、政治评论员张立凡说，如果王岐山在2017年的十九大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两份文件则将变成他留任的武器，而就算王岐山在十九大以前退休，那也将是他的重要的政治遗产。中国六中全会前，香港反梁振英的言论突然收敛，或显示出北京对香港推出了强硬路线。郑书记报道说，香港特首钱绍赞前一阵子政坛弥漫一股热捧财政司郑君华、冷待特首梁振英的分歧，但到了最近，风向似有急转弯之势。在中共召开十八大六中全会前夕，香港两大反梁喉舌、全国人大常委范徐泰利和前立法会主席曾菊成对梁振英的批评都突然软了下来。之前说过如何可以缓和气氛，香港可以不妨试试换个特首的范徐泰利形容梁振英受到了中央的信任远胜于曾俊华。深圳比亚迪出产的电动巴士在香港路试了两年，但在最近九个月内却因为轮胎问题而第三次被退回。拥有香港两家公共汽车公司城巴和新世界巴士的新创建集团日前证实，今年九月中旬有五辆电动巴士车被退回，原因是巴士在石花的马路行走时轮胎出现滑溜情况。这是自去年12月底以来路试第三次全面叫停。香港政府为了改善路边空气素质，减少废气排出，拨款 1.8 亿港币购买了36辆电动巴士，而上述被退回的五辆巴士是首批在香港进行路试的巴士。中国空军一架战机10月22日星期六在广西柳州的闹市区坠毁，出事飞机可能是中国制造的歼轰 7A 战斗轰炸机，飞机可能是训练中出事在广西柳州市坠毁。据网络引述多位消息，当地目击证人拍摄到的现场画面显示，歼轰 7A 坠毁着地瞬间燃起巨大的火球和浓烟，该系列图片在国内网上广为流传。报道说，两名飞行员从战机里弹射，在降落伞的帮助下平安无事。据报道介绍，歼轰 7A 战斗轰炸机于2004年公开，目前装备了中国的空军和海军的航空兵。中共十八大六中全会定于明天在北京开幕，此次会议主要为明年十九大铺路，不仅涉及确定共产党政治领导路线，包括经济反腐，而且政选领导班子的人事安排也非常引人关注。据苹果日报今天报道，一连四天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明天即24日拉开序幕，尽管官方宣布会议主设党建，但今年以来的中共频密的调整高官，截至六中全会前，全国已经有近30位党政一把手职务变动，涉及18个省市自治区。习近平的心腹爱将昔日旧部纷纷卡位到各省市自治区中央要害部门，并将在开幕的六中全会亮相。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在为期三天的人道救援停火协议到期后，叙利亚当局与反叛武装在北部城市阿勒颇的冲突再起。这次停火协议是在俄罗斯的倡导下实施，原本是为了给予当地民众以撤离的时间。然而，短短三天的停火，阿勒颇受到围困社区中撤离的百姓和伤员寥寥无几。俄罗斯与大马士革提议下展开的三天停火期间，当地民众虽然补足了一些生活用品，但从人道角度而言，停火协议完全失败。三天停火期间，俄罗斯创立的旨在允许当地民众及叛军撤离的八条人道走廊门可罗雀，仅有八名反对派受伤人员以及七名平民撤出当地。盘踞在阿勒颇东部地区的反叛伊斯兰武装拒绝接受俄罗斯的提议，对他们而言，接受相关提议无异于投降。俄罗斯政府和叙利亚国家媒体则谴责反对派武装故意破坏本次停火，阻止平民撤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出，反叛武装不惜利用威胁、欺诈和武力手段阻断人道走廊。联合国原本打算利用停火于周五疏散首批伤员，但由于缺乏安全保障，相关机构最终放弃了原定计划。据报道，约有200多名伤者和病患急需撤离送医救治。法新社引述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披露的信息指出，昨夜今晨，受到政府控制的阿勒颇西部区域上空接二连三地响起火箭弹和炮弹的爆炸声，而反叛武装盘踞的东部区域则成为受到炮火和空中打击的目标。政府军集结了大批增援部队，试图突破东部区域。叛军方面则向阿勒颇西南地区派驻了更多的军力，以应对政府军可能对反叛军据点发动的围剿。停火协议刚刚到期，阿勒颇再度爆发激烈交火。叙利亚政府军及其联盟向阿勒颇东部反叛武装基地之一萨拉赫丁及东北部贝赫丁地区发动了攻势。阿勒颇东部多个区域的自动武器的冲突对决则伴随着炮火声和轰炸声。法新社一名当地特约记者披露，昨夜今晨炮火声震撼了整个地区。叙利亚人权观察披露的临时数据显示，在叛军所在区域冲突至少造成三人受伤。该机构负责人拉米·阿卜杜尔·拉赫曼曾指出，大马士革与叛军分别加强各自的军力，难免不引发忧虑。一旦停火失败，将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作为叙利亚的经济首都，阿勒颇已成为叙利亚战争的主要战场。当地目前约有人口25万。2012年以来，阿勒颇一分为二，西部区域受到政府掌控，而东部区域则成为反叛军的地盘。联合国方面表示，自今年七月初起，叙利亚政府军包围了反叛军所在区域，剥夺了对当地的人道救援，导致该地区受到食品匮乏的威胁。9月22日，巴沙尔政权与俄罗斯盟军发动了收复阿勒颇东部地区的攻势，密集的炮火造成当地近500人死亡，2000人受伤，从而引发了战争罪的谴责。周六，俄罗斯总统新闻办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国家电视台的一次访谈节目中，谈到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行动时强调，这对维护阿萨德继续执政，将叙利亚从圣战分子手中获得解放十分必要。此前一天，联合国安理会接获的一份秘密报告显示，叙利亚政府军曾于2015年3月16日在该国西北部受到反叛军掌控的伊德利卜省的库梅纳斯村使用过化学武器。联合国的专家调查认为，在调查行动中受到检视的9起可能的化武攻击中，联合调查机制现在判定其中3起是叙利亚政府所为，1起是恐怖伊斯兰国组织发动。法国外长艾罗周六发出呼吁，要求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叙利亚使用化武，并对这些非人道行径的主导者进行制裁。美国白宫也强烈谴责使用化武的行为，并揭露叙利亚政府蔑视国际准则。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主持。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法国总统奥朗德的民调指数一落再落，总理瓦尔斯却有所上升。今天的星期天报公布民调结果说，只有 14% 的法国人对奥朗德的执政表现满意，对总理瓦尔斯的执政表现满意的法国人有 26%。 报纸解释说，离总统大选还有6个月的时间了，奥朗德总统在一本书里边什么都敢说，结果呢很糟糕，失去了一半支持他的中坚力量。参加民调的人表示，大家觉得奥朗德不称职，他对法国人不感兴趣。在2012年选举的时候，他的支持率是 28%，最近一个月来，他的支持率又下跌了一个点，而且在左派里边，在他们社会党里，他的支持率也只有 46%， 导致瓦尔斯总理的民调指数上升了 2%。 另外呢，法国环境部长罗亚尔是2007年总统大选的社会党籍候选人，是奥朗德总统的前爱人，他会不会加入到2017年的总统大选中呢？星期天报刊登了新闻部主任 Avi Gadagnou 在欧洲第一电台参加访谈时的表态。 Avi Gadagnou 说，现在没有人会相信奥朗德会赢得选举，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着瓦尔斯。但是瓦尔斯虽然很扎实，从个人角度来说比奥朗德的缺陷要少，但是在社会党里和左派的阵营里，他都不是主流，所以推罗亚尔当候选人就有了可能了。那罗亚尔出马是不是说为的是让社会党少受一点伤害，而不在于要赢得总统选举呢？ Avi Gadagnou 说，罗亚尔只要个人能够出人头地，他还是肯付出的。他对瓦尔斯总理耿耿于怀，今年夏天他召集了2007年选举时的核心成员，但是也没跟大家说为什么。所有人都觉得罗亚尔要再出来参加总统选举，这次他对外表态说，如果能赢，那些人是不会来找我的。这句话就说明他已经准备参选了。法国警界领导人采取措施安抚警察，这也是今天星期天报的一个标题。文章说，虽然到假期了，可是法国警察的示威游行丝毫没有松动的迹象。警察界的工会代表星期一将与总统奥朗德会面。法国国家警察署署长 Jean-Marc Falcon 表示，他支持警察。他说，作为这些警察的长官，他理解警察们的难处，他也认同警察们大部分的要求。上星期二，因为警察们责怪署长可能会处罚参加示威的警察，所以在那天晚上的大会上群情激发，对署长以盗采相待。这次署长要表明自己立场了，他说，作为署长，他是制度的管理者和捍卫者，对警察们离开岗位、离开部门，甚至穿着制服上街游行，对这些他看在眼里。他对警察们的表达方式不认同，但是他不会制裁这些警察。同时，警察署长也说，这次警察的示威和极右政党民族阵线没有关系，因为在2014年警察内部的选举里，与极右派投合的工会只得到刚刚多出 4% 的支持率，所以他不认同社会党总书记所说的警察游行是因为民族阵线在后面做推手，是政治伎俩的说法。至于警察们到底要什么呢？星期天报说，众多的要求中，他们要求放宽警察自卫条款，比方说在混乱的 VHE警察们能开枪吗？署长毫不含糊地说，可以，完全没问题。有人袭击警察，不让警察走出警车，威胁要烧死警察，这些都构成了警察自卫的正当性。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
各位听好，又到了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本台连线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的台湾大事，欢迎您的收听。明峰你好。
艾娃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明峰，台湾立法院呢即将在后天，也就是25号投票表决大法官被提名人的资格。我们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这次提名7位大法官，其中有3位已经明确表达其不认同中华民国国号、国歌、宪法的立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大法官的被提名人居然会有明显的独派，不认同中华民国这个国家宪法跟国歌，这个大概只能说中华民国的气数啊可能快要尽了。一位被提名人许志雄在立法院被问到他愿意不愿意唱国歌的时候说，人不能违背良心，国歌的第一句是三民主义，问题是三民主义的问题很多，他是这样回答的啊。那对于国号了、国家了跟领土的问题呢，他更是毫不掩饰他独派的立场，说台湾是国家但不是正常国家，国家应该要正常化，中华民国是国号，是中国废弃不用的国号，宪法是当年中国的宪法，现在的中华民国宪法无法符合自己的身份，台湾应该要有合适合身的宪法，他是这么说的。
他这么说的确是赤裸裸毫不掩饰，这样的大法官人选一旦正式就任，将来如何扮演宪法守护者的角色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大法官被提名人以明确表达不认同国家的立场吗？
没错，我们知道在台湾呢、大法官是位高权重，本应是宪法的守护者，那现在台湾的舆论界最担心的就是这样明显主张台独的大法官，他究竟是在守护宪法呢，还是被派来毁宪的？像另外一位大法官被提名人黄昭元，他的答复就更精彩了。他也被问到是不是愿意唱国歌的这个问题，他说民主国家呢不应该强制人民表态，他从小学到高中都唱国歌，所以唱国歌的配额已经用完了，他现在已经是给付不能。那这位大法官被提名人还认为说，一个民主国家不应该强制人民表态，包括对于象征国家的国旗、国歌这类政治图腾，但是他说这个问题呢未必跟国家认同有关。那立法委员就再追问，是不是把国号改成台湾就是个正常国家了？那这位黄昭元就说那是个政治问题，以解释宪法者的观点来说呢，他主张让2300万人民循民主程序来化解。
据说还有一位蔡英文总统提名的大法官人选将是未来的司法院长，就是台湾最高的司法行政首长，他对国号、宪法、国歌有什么看法呢？
是这位准司法院长许宗力在台湾的舆论界争议最大，因为他已经担任过大法官一任8年，按照宪法的规定是不得连任，但是蔡英文政府认为他已经卸任了一段时间，所以呢现在在做的话不叫连任而是在任。那他之前就有许多的著作啊提到了两岸关系，他认为现行的宪法对两岸关系的定位就是特殊国与国关系，很类似过去东德跟西德的关系。他说特殊国与国是指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中华民国的主权不包括中国大陆，他认为他这样子的一个诠释啊，对对岸来说是相当友善的。那以上这3位大法官被提名人都是不认同国家跟宪法，但是因为民进党的立委占大多数，所以很有可能全部都会通过，将来成为视中华民国宪法为眼中钉的中华民国大法官。
那这一情况台湾舆论是怎么看待的呢？
是台湾的舆论分析指出，大法官的职责主要就是在解释宪法，或是对于发生冲突的法律啊、程序啊、跟命令等等做出一个统一的解释。如果有大法官他基本上就对这部宪法缺乏认同，用这样的人来解释他们所不屑的宪法，恐怕只会更增加台湾内部的纷扰跟割裂，而且更可能会被解读为蔡英文总统遂行司法台独的工具。那国民党更是非常的不满啊，认为总统蔡英文国庆演说的时候还呼吁对岸要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但是现在有3个准大法官人选在立法院公然 或者是过去曾经表示不认同中华民国，等于是蔡英文提名的大法官直接否定蔡英文。所以国民党认为说，蔡英文应该要立即要求所提名的大法官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马上宣誓效忠中华民国，否则就撤销提名，或者是动员民进党立委来否决封杀。台湾立法院对大法官人选的这个同意权的投票啊，是要在后天举行。那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是不是会全力动员护航这些独派的大法官提名人过关？未来台湾是否将逐渐走向法理台独？我想我们听众朋友不妨拭目以待。
好，谢谢明峰你的介绍。
好，谢谢艾娃，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以上是今天的台北一周，谢谢您的收听，感谢周黑斯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叙利亚阿勒颇停火三天后，战事又起。土耳其未遂政变后，已抓捕35000多人。美国总统大选又有10月惊奇，维基解密揭露希拉里曾经受贿1200万美元。菲律宾总统下周二访日，安倍也提出经济援助，但不知道杜特尔特是否会领情。中国推出手机严厉控制措施，规定手机翻墙软件列为二级暴恐软件。中国空军一架战机在广西柳州闹市区坠毁。中共18大六中全会明天在北京开幕，政治路线人事安排引人关注。中国武警副司令戴素军中将落马，显示上届武警领导高层塌方式腐败几乎被一锅端。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调警告中国不会任由美国在南海肆意胡来。美国驱逐舰潜在南海西沙群岛海域自由航行事件，促使中国海军加紧海上军事训练。上海出现名为狗屎的糕点，说吃狗屎糕走狗屎运。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本台的亚洲周刊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的节目里，香港亚洲周刊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43期亚洲周刊，欢迎您的收听。肖伟基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呀？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习近平核心新人事布局，零打破潜规则。中共18届六中全会即将召开，被认为是决定19大人事布局和权力分配的前哨战。六中全会召开前夕，当局加紧核心的舆论宣传，被认为具有不寻常的政治用意。19大政治局常委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之外，汪洋、王沪宁、栗战书、胡春华、孙政才都是入常的热门人选。到了19大时，已经69岁的王岐山是否会继续出任常委，打破中共7上8下，也就是67岁仍然可以继续任职，68岁就要退下的潜规则备受关注。
中国官场上对于习核心采取什么态度呢？
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最近有一篇5000字的文章，作讲政治的知行合一者，10月10号在天津日报头版刊登。他在文章中提出，知行合一是检验对党忠不忠、党性纯不纯的试金石。再次提到习近平核心意识，他表示要坚决维护党中央作为全党的领导核心，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坚决维护领导核心的绝对权威。除了李鸿忠之外，云南省委书记省长陈涛在8月升任省委书记那天的干部大会表态时，也首次提到要维护习核心。
最近有哪些事情可能会影响中国的政治吗？
最近有大约4000人复员转业军人上访北京，到中央军委81大楼前静坐维权，是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退伍军人赴京维权行动。他们抗议的正是针对当年 由原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炮制的种种不合理方案。
对于这个郭伯雄、徐才厚的重大涉贪，中共当局对此有哪些反思吗？
两位落马的原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是解放军建军以来因违法违纪被查处的职务最高的领导干部。十八届六中全会前夕，也就是10月17号，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了大型专题片《永远在路上》。影片中郭伯雄、徐才厚落马后的画面首度曝光。10月11号，解放军报刊登评论员文章说，肃清郭徐流毒影响的工作不够到位。亚洲周刊从新成立的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获悉，军队守卫中毒表现，有思想作风渣男的清理，有的还留意浅表，有一些潜规陋习还在惯性运行，有与新体制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工作模式还没有完全确立，有不收手不收敛、顶风违纪的问题时有发生。
除了封面专题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呢？
本期亚洲周刊的报道，泰国国王普梅冯驾崩，王储瓦基拉隆功并没有立即继位，要求在哀悼一年泰王遗体火化后才登基，并由枢密院主席丙廷苏拉暖出任摄政王。丙廷苏拉暖与总理巴育属不同的派系，对王储不满，曾经提议由斯林通公主继承王位。泰国王室的动向将影响泰国政局的走向。
那么好，谢谢肖伟基先生您的介绍。各位听友，刚才您收听的是香港亚洲周刊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今年的第43期亚洲周刊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 Rohis 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索菲主持的文革50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文革中中共发布过许多文件和所谓最新材料，不过这些文件大多数是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套话、空话，那些最新材料也大多数是伪造的。但是当时向全国老百姓公布的所谓林彪反党集团最新材料中有一个特殊的文件571工程纪要，它在全国人民的思想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后来有人将它称之为第一个启蒙文件。在今天的节目里，本台特约专栏作者、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的话题围绕571工程纪要文革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展开。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1971年571工程纪要引起震动，这个纪要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谈论中国的形势，评判毛泽东，那些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做梦都不会想到。
确实是，林彪事件给全国的震动是两方面的，其一，它是一个宫廷政变式的连续剧，林彪作为主角扮演的角色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这位对毛说了最多的好话，将之吹捧到无以复加地位的人，给人们的形象要么就是手举小红书跟在毛身后，要么就是正襟危坐学毛著，却突然叛国而逃，摔死在蒙古沙漠中。这位副统帅接班人突然成了叛徒，而且全无前兆，来得突然，让全国老百姓惊呆了。所以还出过这种事儿，台上正传达林彪事件，台下有战士拿枪要毙了污蔑林副统帅的人。其二，就是571工程纪要给那些还存有理智、多少能独立思考的人一个反省的契机。我自己是亲身经历了这两个冲击的。说的也巧，我那时候正在怀柔县的山沟的兵工厂里当工人，就是所谓的小三线。913凌晨4-5点钟，就听见工厂宿舍的上空有飞机呼啸而过，反反复复不停。早晨8点钟正要去上班，就看见一卡车一卡车运来许多大兵，把我们的工厂围得水泄不通。紧跟着就听见沙峪方向有枪响，我们几个朋友就沿着八道河的小道往那边上跑，跑到半路就被几个荷枪实弹的大兵给拦住了。 有个朋友眼尖，看到不远处的玉米地里有人躺着，身上还盖着白单子。我们几个人不敢动，也不往回走，就躲在那儿，想看出了什么事儿。大约等了十几分钟，就看见一个人被五花大绑从庄稼地里压出来，当兵的用枪托在后面砸他。这个人穿着军装，但是纽扣全部扯开，被塞进了一辆吉普车。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来抬担架，把地上的尸首运走了。来到这一片的先是空军，空军因为穿的是蓝裤子，随后换了陆军，把那些空军往车上赶，让他们走。这些陆军直到晚上才离开。我们工厂当时紧急开会，说要加强保密，这件事谁也不许往外传。周末大休了，也不让回北京。我记得过了半个多月才让人回家。到家我就从朋友处知道林彪出事了，那个大概是刚过十一。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工厂旁边掉下的这架飞机发生的这件事儿和林彪有什么关系。直到听到传达林彪事件的经过，我们才知道那天有一架飞机掉在工厂旁边，是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几个人开着逃跑的直升飞机，被活捉的那个人就是李伟信。当时周、于、李三个人约好要同时开枪自杀，但是李放了空枪，陆军抬走的尸体就是周宇驰、于新野还有驾驶员陈修文。我们几个工厂的朋友经常感慨世事无常，竟让我们亲眼看到中共党内恶斗的一幕。
你这个经历真有意思，你们的工厂的工人等于是913事件的目击者。
确实如此，但是我以为这并不是最重要的，真正让我震动的是571工程纪要这份文件。说实话，纪要中所讲的那些东西自己心中多少有些朦胧的感觉，但是亲眼看到这份文件中那些直截了当尖锐明确的说法，还是让人很震惊。我当时就认定这份文件一定是真的，因为那些话若不是身在其中感受极深的人根本说不出来。可惜直到现在还有想为林彪翻案的人认为这份文件是假造的，是给林彪栽赃。其实林彪一辈子帮毛做了无数的坏事，为这份文件给他挽回了一点面子，让人们知道他那个小圈子里还是有点见识的。571工程纪要内容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对当时全国形势的判断，同当时官方宣传的形势一片大好相反。文件中指出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十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特别是文件中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分析更是准确，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这句话当时流传的相当广泛。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替罪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这些对社会各个阶层状况的描述是很准确的。第二部分呢，可以说是对毛本人的揭露批判，这个揭露批判当时具有相当的毁灭性。文件指出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整每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的坏事嫁祸于别人，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蜜语拉的那些人，明天就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似的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文件在隶属了毛的种种恶行之后断言，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疆暴君。 这个结论在当时听来是振聋发聩的。这些话我感觉所以真实，是因为这是毛最亲密的战友圈子里对他的认识和判断。571工程纪要的起草人是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但是中心思想和基本判断来自林彪。林彪几十年和毛共事，在他身边仔细观察，又受他拉拢帮他害人，所以最了解毛莫过于林。难得在于这种了解竟然行著文字流传下来，成为研究毛不可或缺的材料。尤其应该提到林彪这个圈子是共产党内觊觎最高权力并有可能拿到最高权力的人，而他们对中共统治的社会性质却下了一个判断。他们说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了一种互相残杀、互相侵压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依照这种判断，中共现行政治体制毫无存在的合法性，是一个反人道反文明的体制。第三部分，依照这种对毛本人对毛体制的判断，571工程纪要提出了自己的内政外交方针，用民富国强代替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用真正的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 B52， 这个 B52 在他们这个文件里就是毛的意思了哈，代替 B52 的这个封建专制社会主义。在外交上呢，则提出与美苏秘密谈判的方针，缓和国际形势，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看起来571工程纪要对未来的内政外交没有什么详细具体的设想，也没有什么真知灼见。
你说的非常对，这份文件批判毛的那些见解是尖锐的，由于有切肤之痛，所以他们的判断十分准确。但是应该指出，林彪小集团基本上没有什么现代文明思想，知识结构仍是打天下做天下那套想法，对世界大事也是蒙通不明。它的主要功能是引发对毛的怀疑，打碎了毛的神圣光环，证实了人们对毛的政策怀疑不满是有道理的，同时也让人对毛的个人品性有了一些了解。可以说这个文件在当时具有某种启蒙的功能。可怕的是，这个文件对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判断至今仍然有相当程度的有效性。中国虽然在经济上有了发展，但在政治文明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进步，仍然是一个一党专制的非法治国家。我们知道这种体制或许能得势于一时，但它会阻碍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文明国家。所以我以为在反思文革的时候，仔细读一读571工程纪要，分析它的得失，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好的，谢谢赵月胜先生。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革50周年特别专栏第24期，题目叫做571工程纪要，文革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感谢 Rohis 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同一个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 Parlez-vous Paris 第六课。
Parlez-vous Paris?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Ça va? Ne tournez pas trop?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nya, j'ai 18 ans et je suis d'origine serbe. Je suis en France depuis 3 ans. J'aime bien visiter Paris, sortir avec mes amis.Et mon lieu préféré est la église Sacré-Cœur. Un de mes plus grands soucis à Paris, c'était comment se débrouiller dans le métro parisien, comment éviter de se faire pousser par des gens, trouver une place assise.
我此刻与来自塞尔维亚的中学生阿尼亚在巴士底狱地铁站。阿尼亚想去蒙马特，我们正准备坐一号线。啊，哎，不对，糟糕！一号线在施工，我们必须改变线路。谢天谢地，今天与我们同行的是 Patrick Ong， 他为智能手机设计了一款巧乘地铁应用软件。
Ne vous inquiétez pas, en fait, il y a une autre solution. On va pouvoir prendre la ligne 8 en direction de Ballard, et descendre à Madeleine et prendre la ligne numéro 12 en direction d'Aubervilliers Front Populaire et on retrouvera la station à Abbesses.
Et ça va prendre autant de temps ?
Oui.
Génial, on a trouvé une solution.
好吧，我们可以改乘八号线，方向 Ballard， 在 Madeleine 站换乘十二号线，方向 Aubervilliers。
On y va。Donc la ligne était ici, vous voyez des panneaux qui indiquent le numéro de la ligne et la couleur de la ligne.
Et par où on passe ?
Tout droit.
先让我们按指示牌所指方向找到淡紫色的八号线。
À droite.
我们再过地铁通道，阿尼亚领路。
Oh, encore des escaliers. Oh là là, la ligne vite. Je déteste la ligne vite.
Ah bon ?
Parfois, surtout le matin, le métro ne marche pas. Je suis tout le temps en retard.
La pire, c'est la ligne 4.
Ouais, bah moi j'habite sur la ligne 4.
À quelle station ?
J'habite à Château d'Eau.
Château d'Eau ?
Ouais.
Ah, ouais, ouais, je comprends.
Anya, 每天早晨乘坐地铁四号线，总是人挤人。
Les pires des lignes, c'est la ligne 4 et la ligne 13. Toujours, toujours du monde. Et celle qui est la plus agréable, entre guillemets, c'est la ligne 6.
Patrick 说巴黎地铁最拥挤的线路是四号和十三号线，最舒服的线路是六号线，因为它有很长的地面架空路段，景色超美。我们现在已经站在八号线站台上。
Alors, j'ai lancé l'application par ici à la sortie. Donc, pour descendre en face de sa correspondance sur la ligne 12 à la station de métro Madeleine, il faut se mettre en tête.
Allons-y. 根据 Patrick 的应用软件，我们最好从车厢头部上车，以便在 Madeleine 站下车时正好面对我们的换乘站台。
On monte. Il faut qu'on trouve une place assise.
Comment on fait pour éviter de se faire pousser en rentrant et sortant du wagon ?
Alors pour éviter de se faire bousculer, en fait, il faut laisser descendre les personnes, donc se mettre sur le côté des portes et laisser descendre, et ensuite seulement monter dans le wagon et bien rentrer au fond du wagon pour que les gens, les autres personnes derrière vous puissent rentrer également.
如果你不希望被乘客推搡，你最好先让乘客下车 descend， 然后再上车 monter。接下来要尽量往里走，以便腾出过道。
Et comment on fait? Et est-ce que c'est facile de trouver une place assis?
Ça dépend des heures. En heure de pointe, c'est sûr qu'il y aura moins de place. Et en heure creuse, comme maintenant, vous aurez plus facilement des places assises.
在乘车高峰期 ，à l'heure de pointe， 通常车厢内爆满，很难找到座位。此刻是中午低峰期 ，en heure creuse， 所以我们都找到座位了。
Est-ce qu'il y a certaines places prioritaires ?
Oui, en fait, c'est écrit au-dessus des places. Il y a des places qui sont réservées aux femmes enceintes, aux personnes avec un handicap, ceux qui sont accompagnés d'un enfant. Et quand il y en a pas, vous pouvez vous asseoir sans problème.
有些优先座位 ，les places prioritaires， 是留给残疾人、孕妇或带婴儿的妇女及老人的。但如果座位是空着的，也可以坐。
Et les strapontins, ils marchent comment ?
Alors en fait, les strapontins, c'est des sièges qui sont repliables, qui peuvent être utilisés hors heure de pointe quand il n'y a pas trop de monde en fait. Parce que quand il y a du monde, il vaut mieux se lever pour éviter que les gens ils vous tombent dessus. Donc vous pouvez les déplier quand il n'y a pas trop de monde.
至于那些大名鼎鼎的折叠椅 strapontin， 也许很多游客不知道，在车厢内爆满时是不能使用它们的。我们已经抵达 Madeleine 站。
Merci beaucoup Patrick de nous avoir montré le chemin.
Je vous en prie et puis bonne visite du Sacré-Cœur.
Merci.
Au revoir.
Au revoir.
Au revoir. Au revoir.
我们还得换趟车才能到蒙马特。Alors là, nous sommes à Madeleine. Tu sais où changer?
Oui, je prends la ligne 13. 12 heures.
Anya, 别高兴太早，咱们还得去换乘12号线坐到阿贝斯。走吧。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叙利亚阿勒颇停火三天后，战事又起。土耳其未遂政变后已抓捕35000多人。美国总统大选又有十月惊奇，维基解密揭露希拉里曾经受贿1200万美元。菲律宾总统下周二访日，安倍也提出经济援助，但不知道杜特尔特是否会领情。中国推出手机严厉控制措施，规定手机翻墙软件列为二级暴恐软件。中国空军一架战机在广西柳州闹市区坠毁。中共18大六中全会明天在北京开幕，政治路线人事安排引人关注。中国武警副司令戴素军中将落马，显示上届武警领导高层塌方式腐败几乎被一锅端。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调警告中国不会任由美国在南海肆意胡来。美国驱逐舰潜在南海西沙群岛海域自由航行事件促使中国海军加紧海上军事训练。上海出现名为狗屎的糕点，说吃狗屎糕走狗屎运。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广播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下面请听一首由 Zaz 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是《如果我会忘记》，Si jamais j'oublie。
Rappelle-moi le jour et l'année, rappelle-moi le temps qu'il faisait. Et si j'ai oublié, tu peux me secouer. Et s'il me prend l'envie de m'en aller, enferme-moi et jette la clé.Cure de rappel, dis comment je m'appelle. Si jamais j'oublie les nuits que j'ai passées, les guitares et les cris, rappelle-moi qui je suis, pourquoi je suis en vie.Jamais j'oublie les jambes à mon cou si un jour je fuis. Rappelle-moi qui je suis, ce que je m'étais promis. Rappelle-moi mes rêves les plus fous. Rappelle-moi ces larmes sur mes joues. Et si j'ai oublié.J'aimais chanter. Si jamais j'oublie les nuits que j'ai passées, les guitares et les cris, rappelle-moi qui est mes envies. Si jamais j'oublie les jambes à mon cou, si un jour je fuis, rappelle-moi qui je suis, ce que je m'étais promis.